神学院，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啊，那我怎么会住在神学院？那我还在读神学院啊？其实不是，因为我虽然在布会，但是我的太太是新加坡神学院的老师，所以呢，今天呢，他特别托我做一个小广告啊，不好意思啊，这个新加坡神学院中文部的夜校课程哈，我的太太是张金伟老师，在来临的这个九月份，从九月十三号开始，一直到十月每一个星期二，他会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叫旧约律法与基督徒生活啊，他是主修旧约特别是摩西五经，所以是每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这里带的不多哈，他给我不多，就是这样。那么可以报名参加，好吧？我交给。好，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民数记》。有读过《民数记》的，请举手一下吗？哎，还不少，这样子。那《民数记》呢？是摩西五经的第四卷书。那么由于一到四章还有二十六章共记载两次和点百姓 的数目，因此呢，在最初的七十四译本希腊文圣经，那个译者就将这卷书取名为民数记。那这个影响很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所有的英文译本就继续沿用这个书名，再后来也直接的影响到我们中文圣经对这卷书的定名。其实这个定名的传统对后世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请问一个刚开始接触圣经的人啊，一个刚开始接触圣经的人，有多少人会感兴趣主动去读一卷内容是计算人数的书啊？一万两万三万四万。那我请各位请问各位，你刚信主的时候你读的第一卷书是民数记的人吗？请你举手。我想没有，我想这个全世界啊，就算有的话也没几个。因此呢，那其实希伯来文圣经是以第一节在旷野这个词来取名的啊，所以我们中文圣经跟别的不一样，希伯来文圣经它第一句话第一个词就是在旷野，所以希伯来文圣经不是民数记，是在旷野。那对本书的内容描述的更贴切更恰当和准确，因为全书三十六章正是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和旅程。今天当教会思考要如何帮助信徒在与神同行上有突破有长进的时候，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的活生生的经历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因为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以色列民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弟兄姐妹，你我今天何尝不也是在属灵的旷野中挣扎吗？所以让我们一同以认真和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借着这一卷重要的书卷来教导我们宝贵的功课，以至于我们能够预备好整装待发，为主打美好的仗。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你所流的宝血来救赎我们，让我们能够今天我们成为主你的儿女。主，你不单呼召我们做你的儿女，你也呼召我们成为属灵的精兵，让我们在世上，主，我们能够为你发光。主，让我们能够经历那全新的生命，新造的人，让我们能够 啊，在我们的生活周遭，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你的门徒。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祷告，阿门。我们当如何整装待发，面对属灵的征战呢？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依靠神的救恩和能力啊。如果你可以写下来哈，依靠神的救恩和能力。民数记第一到十章这部分是为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做预备，记载了摩西为以色列民所做的预备。那当时各支派的人都核点了人数，编排妥当，然后呢也洁净自己，祭司制度也建立起来。那为甚至他们已经为会幕进行了奉献礼等等，每一项准备的细节都是按照上帝所吩咐的而行。为了要达到两个目标，第一就是要以色列民准备好与主同行，然后第二要预备他们去占领神应许赐给他们的产业，就是迦南美地。那当我们读到第九章一开始，神就命令百姓要守逾越节。那其实这是第二次守节，第一次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还记得，第一次就是他们逃离埃及的前夕。如今当以色列民在旷野要准备向迦南地进发的时候，请问神吩咐他们要再次守逾越节有什么意义吗？答案是要借着这个节日提醒他们神救赎的恩典。神要他们不断被提醒他过去如何以慈爱怜悯借着神机骑士把他们从法老的权势下拯救出来。今天他也要继续在旷野以同样的慈爱怜悯，同样的大能，在他们攻取应许之地的路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继续不断的拯救他们，救他们脱离一切的危险。他们过去需要神的拯救，现在以及将来他们也需要同样的拯救。弟兄姐妹，你我今天何尝不也有同样的需要呢？主导文教导我们不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今天不是要守逾越节哈，但是我们守什么？我们守圣餐。我们每个月守圣餐的目的就是提醒我们同样一件事，就是神救赎的大恩。圣经形容那我们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需要救恩。那现在每一天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刻都同样需要神的拯救。圣经形容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我可以告诉你，你不用怕，有样东西是你我得胜魔鬼的关键，是什么？猜猜看。那就是得救的确据。跟我们一起说，得救的确据。还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提到这个属灵的军装吗？还记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防护装备是什么？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的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你想想看，如果是你现在是士兵啊，要去打仗，在你打仗的时候你不小心被敌人拿刀砍到头，你会怎么样？会有什么后果？十之八九必死无疑，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头的防护很重要。我们基督徒属灵征战的头盔就是救恩的确据和盼望。那魔鬼很狡诈，他会不断的用一招嘛，这一招很绝，他会不断的让你怀疑你跟神的关系。当你犯罪跌倒的时候，当你很消沉的时候，他马上毫不留情的控告你。你看你这么糟糕，你完蛋了，神不要你了，算了吧， 你放弃挣扎吧，放弃跟我作对，来顺从我吧。你看到魔鬼这一招很厉害，很多基督徒都因此跌倒。诗篇116篇第12-13节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什么？我要举起救恩的杯啊！”跟我一起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一个喜乐的生命，一个得胜充满见证的生命，就是一个清楚神的救恩，并且在人面前以信心宣告这救恩的生命。这样的基督徒真的，我告诉你，魔鬼也束手无策。十字架救恩的盼望是很重要的关键，十字架救恩的盼望是很重要的关键。请问各位，你清楚你所有的罪已经蒙耶稣的宝血洗净了吗？你清楚你已经是神的后嗣了吗？你能够天天像诗人一样，在世人面前，甚至在魔鬼面前高举救恩的杯吗？你能吗？我想我们都对希伯来书第11章所提到伟大的人物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我们他的信心的榜样，你我都印象深刻。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忍受各样的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眼光已经超越了地上后裔和土地的应许的祝福。他真正注目的，他最渴望的还不是土地的祝福，他的眼光已经超越这一切，他乃是看见那天上的实体，他乃是仰望那天上的家。他知道那是那个地方，那个遥远，那个最美的地方，是他所期盼的归宿。求主帮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依靠救恩的来，救恩的盼望，来过得胜的生活。第一到第14节有一个词重复了4次，那就是洁净。这对任何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首先，那你说，碰触过死尸而在礼仪上不洁净的人，不可以跟其他百姓一块守逾越节，不准哦。那只能够等待下一个月守。那另外13节说，那些洁净而不行路的人，他虽然洁净，若推迟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该担当他的罪。那表面上这些人并没有在礼仪上不洁，但是在神眼中他们已经是不洁净。为什么？因为他们故意违背神的命令。究竟旧约中这些洁净的条例有多重要呢？究竟这些旧约中洁净的条例表明什么意义呢？利未记22章30-33节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解答，我读就好，大家不用翻。利未记那里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里带出两个提醒。第一，我们所相信和侍奉的神是圣洁的神。第二，我们这些属他人必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在世人面前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你就看到了，我们要依靠神的救恩过得胜的生活，不单是需要在地位上成圣。而我想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罪得赦免啊，甚至保罗称呼教会的所有的信徒都是圣徒啊，从某一个角度说，我们都是圣徒，因为我们已经成圣了。但是我们上帝要求我们的不只是满足于地位的成圣，我们必须在每一天生活上紧紧 过实际成圣的生活，否则你我不可能经历得胜的生命。因为当我们被罪捆绑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沉溺在罪中之乐，那实际上他是 被捆绑。当你我被罪捆绑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体验到神的能力。正如诗篇三十二篇描述大卫王犯罪后那极度软弱的光景一样，还记得吗？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声而什么骨头枯干。各位坦白回答，你有类似的经验有没有？有的话请你举手，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软弱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你一点喜乐一点能力都没有，有没有？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需要主耶稣。大卫这个软弱的经历就好像一个被彻底打败的士兵一样。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主耶稣要我们做基督的精兵，不是残兵。当我们今天要跟随主、侍奉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醒我们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但是后面很重要，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请问你渴慕吗？你渴慕吗？我们要依靠神的救恩，不单在内心，要靠主有得救的确据，有得救的盼望。我们也要及时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靠主过圣洁荣耀神的生活，奔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阿们。逾越节不但令我们想到神的救恩，逾越节也提醒我们神的能力 power。 当人问你有关出埃及的事迹，或者问你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出埃及的电影的时候，请问第一个出现在你的脑海中的图画是什么？请问第一个出现在你脑海中的一个印象或图画是什么呢？十之八九不是十灾就是什么过红海，同意吗？你看出埃及你想到就是十灾或者过红海这些伟大的神迹。那请问你第一个会想到这个法老王的光头吗？看那个就出埃及的电影啊，每次演法老王都是光头的，对不对哈？这个非常 impressive 啊，但是实际上圣经没说法老王是光头啊，这个只是我们瞎猜的。OK， 那实际上当我们想到出埃及，我们就马上想到上帝的大能。OK， 这表示逾越节跟神大能的彰显有极密切的关系。伟大的中国宣教士戴德生提醒他的宣教同仁，当他们侍奉遇到极大的困境时，他提醒他们要用一句经典的话来回应这个困境，我称它得胜三部曲啊，你要写下来吧啊，得胜三部曲很简单，很短的三个词。第一个是不可能，然后第二个是困难，第三个是完成，很简单。而且说不可能、困难、完成。那举例哈，当神第一次差派摩西去埃及，埃及不得了啊！埃及在当时是军事强权、军事强国，去一个军事强国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摩西吓死了。摩西第一个马上想到的就是三个字，好吧？不可能。结果呢，就跟上帝推三推四。当神说不怕，我要赐你口才啊，要去说服我，你一定能够说服这个法老王的时候，我要赐你口才。这个摩西的松了一口气，情况好一点啊，他就硬着头皮去了啊，跟亚伦。但是呢，试了好几次，法老的心竟然还是刚硬，他就感觉很困难啊，第二部曲了，就感觉困难。但是呢， 当神真正施行十灾的大神迹的时候，不得了，对不对？最后法老王被逼，他说：“啊，好了，让你们去。”所以我们就看见，不可能的任务就完成了。对，所以第一个是不可能，第二个是困难，而最后是完成。所以神在民数记第九章这里吩咐他的百姓守逾越守逾越节，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醒他们说，那位以大能带领他们从一个地方出来的耶和华，也必然用同样的大能带领他们进入另一个地方，也就是应许之地。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天路历程其实跟这群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旅程非常相似。无论你现在面对怎样的挑战和危机，你可能是学生，你可能是工作者，无论遇到任何的挑战或危机，要知道神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传福音受最多的苦是哪一个使徒啊？保罗。但是他却见证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凡事都能做。各位，你们今天在这个教会当中要传福音，要扩展上帝的国度，虽然面临很多挑战，但神的恩典够用，让我们每一位领袖同工，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不断靠神的能力跨胜。要有空的话就背一背戴德生的得胜三部曲，好吧？好，一起来说，不可能，困难，完成。我们要依靠神的救恩和能力。我们如何整装待发面对属灵的征战呢？接下来与各位分享第二方面，就是要依靠神的同在和供应。依靠神的同在和供应，其实哈，后面的那个供应两个字可以省略掉。怎么说呢？因为神的同在是一切属灵资源和福分的基础，只要神与我们同在，就必然不缺神的供应，同意吗？只要有神的同在，就必定不缺神的供应，他一定会引导我们正确的方向，然后供应我们一切侍奉生活的需要。但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同在呢？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嘿嘿，这是很具体的问题哈。OK， 让我来这么说好了。客观而言，或者是广义而言，或者是理论上而言，答案是 yes， 有。因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有圣灵的内住，何况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主应许说：“我总不什么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的内住。但是请注意啊，接下去我讲的话。但是从主观和实际的层面来说呢，就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神的同在，听懂吗？从主观而言，就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啊，包括我们在座的，不是每一个人都经历神的同在。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第七节这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怎么样？藏在我里面的啊，注意啊，藏在盘坛吗？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什么，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还又讲一次，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的话，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注意到有条件吗？是不是有条件？所以事实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时常亲近主，不听从神的话，他就不可能经历神的同在啊！这是很严肃的，我再讲一次。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时常亲近主，不顺从神的话，他就不可能经历神的同在，他的祷告也没有果效。那么即便在客观上上帝没有离开他，这样的基督徒在主观上却经历不到神同在的能力和祝福。坦白说，这样的基督徒跟没有神同在没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的心已经远离神了。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要常常住在他里面，以至于我们生命有定向，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人生有方向。阿们。经历神同在很重要，所以民数记第九章十五十六节就显得太宝贵了哈，这两节一定要读，好吧？民数记九章十五至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五十六节，请立起帐幕的那日啊，十五十六节再听，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好啊，到底各位，你看到什么出现了？什么帐幕？什么云彩啊？最重要这个词啊，是云彩出现了。白天云柱，晚上变为什么火柱？哎，对，你感觉似曾相识，对不对？怎么这类似的情景在何时出现过？哎，怎么说？曾经在他们轰轰烈烈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对不对？出现过神借着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用他的慈爱，用他的大能，借着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迈入旷野，经过红海，也经历荣耀的得胜。因此云彩很重要，云彩是神与他子民同在可见的象征， visible 啊， visible 的象征。神不但借着云彩引导他们，在第十章神也赐给他们行进的资源啊， resource。 今天教会最需要的是 resource， 对不对？资源。神在旷野早已经赐给以色列人 resource， 是什么？就是两支号 trumpet。 神只是祭司借着号角不同的吹法，不同的吹法来发讯号，表示什么？一个是招聚会众，或者是起行啊，开始出发或者作战等等。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相信，神既然设立彩虹之家教会在这里为主来发光，他也必然供应各位侍奉上，在传福音上所需要的一切的 resource 资源。阿们。当我们需要策略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会赐给我们，我们需要的资源神必然会供应，因为我们愿意立志要跟从他的时候，神必然喜悦要保守。不过也请注意哈，云彩在第九章十五十六节那里的重现，我说其实是 reappear， 是重现，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请问在建造会幕之前啊，那时候会幕已经造成了，但是在之前发生了什么事还记得吗？发生了很严重的一个的罪，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罪，是吧？就是金牛犊事件啊，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百姓这个行为不得了，他们其实是直接违背了十诫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他们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个像，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彼此，直到三十拜。啊，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的警告。所以他们在会幕以前竟然做了这个事，这是滔天大罪。请问在当时神有没有说，哎呀，你们是我的子民，没关系的，我当作没发生过，我还是与他们同在。上帝有没有这么说啊？请问有还怎么样？没有。出埃及三十二章九到十节，神怎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看，我看着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神要完全除灭他们，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个审判。但是因为摩西苦苦哀求，神发怜悯，神才转意。当时神的审判一下来，就杀了约三千人，三千人，这是一个历史上的悲剧。 而神在三十三章十四节也应许，但后来神再次的应许与他们同行，神愿意饶恕他们。所以请注意，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同在从来就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再讲一次，直到今天，神的同在从来就不是，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更准确的说，以马内利啊，我们圣诞节我们常常说以马内利，好美哈，我们都说哎呀，以马内利，神无论如何都与我同在。不是的，神与我们同在是基于他的怜悯，不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个罪人配受神这么大的恩典和福气。其实今天若不是神的怜悯，你我不可能坐在这里，是吗？可以吗？若不是神的怜悯，你我无论你有多少的成就，无论你有多少的财富，无论你有多少的社会地位，无论你在学校里你是多乖的孩子，你不可能坐在这里，若不是神的怜悯。所以无论你信主多久，你我要在神面前谦卑，并且我们也要彼此谦卑相处，配搭服侍。阿们。实在，其实我今天我有时候看到很多教会啊，很多的纷争，很多的一些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在这里能够侍奉，能够来敬拜主，完全是神的怜悯的恩典。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功课要学，无论你信主多久，你我的生命还有很多需要让神对付和成长的空间，同意吗？不过呢，当我们讲到神的同在，那么我们要依靠神的同在。那依靠神的同在是要付代价的，就是要操练信心的功课。我们看到以色列借着云彩的移动啊，神指示他们，他们就知道看到云彩，他们就晓得主的吩咐，什么时候该起行，什么时候该停下来安营。而九章十九到二十二节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他们驻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请。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所以他们的驻营的时间有多长？哦，这个相差很大，从几天到什么一整年？那这预告什么呢？预告以色列人，暗示什么呢？暗示他们将会有一段长时间要滞留在旷野。请问你喜欢住旷野吗？我们在这有非常住旷野的，哎，你不要以为住旷野就是去神州大 camping 啊，不是啊，或者去新丹某一个地方 camping 啊，不是，你搞错了啊。巴勒斯坦的旷野不是好玩的，它是荒凉不毛之地，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地方，你知道什么？因为不但是荒凉不毛之地，没东西吃，甚至呢会有野兽出没，很危险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挑战，信心的挑战。他们要可能啊，要很长的时间啊，已经预告了，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滞留在旷野。弟兄姐妹，这给我什么？这给我们什么重要的启示呢？经历神的同在，需要经得起信心的考验。请注意，神常常透过时间 time 来考验我们的信心。神要这群以色列民跟随上帝他自己所定的进度 progress， 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安营和拔营的时间很密集啊，他们安营然后就要出发了，这个时间这个相隔有时候很密集，那自然呢他们就感觉啊，上帝实在祝福我们，上帝啊真的很清楚的带领我们啊，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他们就感觉很顺利。但是有时候停留时间很久都没有动静，那个云彩没有动静。那想想看，有时候一年呢，365天啊，你想想看，不是一个月啊，一年，你会怎么样？如果换成是你，换成是我，啊，可能怀疑虑、困惑、焦虑， 啊，这些感觉通通都上来了。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有没有？有时候你等候上帝等了很久很久，对不对？啊，焦虑啊，怀疑啊，什么都出来了。你为你的亲人、同事的信主祷告了很久，或者传福音好几次，他都不信。或者你的工作、你的侍奉，你跟你的室友、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爱人、你的男女朋友的关系遇到瓶颈，一直无法解决，上帝好像没有听你的祷告，请问你如何的来面对呢？清教徒就称这种属灵的幽暗期叫灵魂的寒冬， The soul's winter times， 灵魂的寒冬。这时你感觉神看顾，神的看顾，神的引导好像越来越有限，甚至不见了。但弟兄姐妹，请听我说，这正是神要以色列民学习的功课啊！他们在旷野，他们要学习。我们人的本性是要快速见效，同意吗？我们常常要快速见效，特别是新加坡这个的步伐。哎，有没有感觉当你来新加坡的时候啊，特别是上班，你们上班族举手的啊 ，OK 不少啊，啊，有没有感觉在新加坡上班，那个在路上走路的速度都特别快了，对不对？啊，除非你是来自上海了，要不然的话你感觉都奇怪了，怎么大家都好像很紧张的啊？香港也差不多。那我们就很喜欢在这个社会，我们强调快速见效啊。啊，现在什么都是要 instant， 对不对？啊，要 instant noodle， instant coffee， 最好是 instant lunch， 什么都要。那么而且呢，不但要快，而且要按照我自己所设的进度，我自己所设的 progress， 来达到我自己所期望的目标。我们不知不觉就喜欢走在上帝的前头，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往往使用时间来考验你我对他的顺服，朋友，时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考验，对上帝来，看看我们会不会因为等不及，就靠我们自己的方法，甚至呢，不惜用违背圣经原则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是诗篇三十七篇教导我们什么呢？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我再读一次，你当默然等候耶和华，耐心等候啊，等候他。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有人说，在神面前的 waiting times are not wasted time 啊，跟我一起说 ，waiting times are not wasted time。等候的时间其实不是浪费时间。当我们愿意学习等候，我们对神的信实和神的美意将会有新一层的认识。我们常说神有他的美意，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耐心等候的话，你永远不能够真正晓得神的美意。求主帮助我们依靠神的同在和供应，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乃是学习在任何环境中都不止息的信靠神这个功课。有一个人，他最近呢就付了一笔相当大的款项啊，他最近付了一笔相当大的款项。那当他坐下来书桌前，他又准备又要开一张支票的时候啊，他要准备又要付账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存款的数额不够支付。但是呢，后来他心里面并不忧虑，那张支票呢，他还是开出去的。哇，不得了，对不对？你听了这个不可思议啊！对守信用的人来说，这样做明显是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个人知道一件事，能够完全保证他所付的这一笔款项啊，能够完全的去支付，而且呢，能够消除被退票的忧虑。哎，你觉得很奇怪，你很好奇啊，想知道到底有什么哪一件 是能够给他有这样一个的确信。什么事呢？那就是很简单，就是当他要开这个他新的支票的时候呢，他刚刚接到一个手机的电话啊，就是他老婆打来的啊，他的太太刚刚把钱存入银行啊，那一笔钱呢刚好就足够支付他要开的新的那一张支票啊，就这么简单啊。而且呢他知道他写完这个支票以后呢，他所剩的存款还绰绰有余。弟兄姐妹，同样的，在属灵生活中，我们不需要为存款不足而忧虑啊，我们真的不需要为存款不足而忧虑，因为神是宇宙天地一切丰盛的源头，神透过基督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功劳，以及他极大的全能，能够使我们在各样属灵的需要上都得到满足，而且绰绰有余啊，就像刚才那个啊，他的存款绰绰有余。我们可以支取在基督里无穷的资源，换句话说，基督徒生活所需要的绝对不会耗尽神的财富啊。我再说，我们生活所需要的绝对不会耗尽神的财富。神会不会啊？请问神会不会因为教会的需要太大而 bankrupt？ 对不对？神会不会因为教会的需要太大而破产？哎，你有听过神破产吗？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不可能啊， impossible。 所以你现在明白吧？你现在明白，在你我的天路历程中，再大的试炼都有基督在掌管，再大的罪他都能赦免，在艰巨的属灵征战他都能带领人跨胜。有一句伟大的应许记载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啊，看到没有，万物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表明什么？表明神向我们这群属他的人做一个保证，一个保证，基督已经为我们的一生做好丰富的预备，为我们每一个人前方未知的路 uncertain 的前面的道路，也为彩虹之家前面的方向做好预备。当你带着这样的认知凭信心行动的时候，你就可以从忧虑中得到释放。正如以色列人当他们看见云彩显现的时候，就有勇气向前。今天早晨，今天下午，神也要对你说：不要怕，不要忧虑。他知道你现在面临的难处，学习等候他的引导，他要使你亲身经历他一切丰盛的恩典。阿门。弟兄姐妹，就让我们每一位从今天开始，天天依靠神的同在，天天渴慕神的同在。所以你需要每一天稳定的灵修生活啊！我可以说，灵修生活是最基本的操练。如果你灵修生活不稳定，你不用谈事故，要有实际的行动。即便你每一天有固定的，哪怕只有十分钟，也是很宝贵。渴慕神的同在真的很重要。第六世纪伟大的传教士，我们看一个一句的话。第六世纪有一个伟大的传教士，他叫 Saint Columba， 他曾经做出这样的一个的祷告啊，这句祷告我特别是英文哦翻译出来啊，我们一同的来读。我觉得这个祷告真的是很宝贵，盼望这个祷告成为我每一天心中的祷告。那我们一起来说：愿你成为我眼前明亮的火焰，愿你成为天上引导我的星辰，愿你成为我脚下平坦的道路，愿你成为我身后慈爱的牧人，今天今晚直到永远。阿门。盼望这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祷告，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是我们每一天引导我们那一位慈爱的主，他是那一位慈爱的牧人。我们再读一遍：愿你成为我眼前明亮的火焰，愿你成为天上引导我的星辰， 愿你成为我脚下平坦的道路，愿你成为我身后慈爱的牧人，今天今晚直到永远。请问这是否也是你内心深处的渴望？2011年转眼这几月不得了，2011年转眼已经过了一半，很吓人，对不对？还记得年初吗？还记得吗？请问你在年初的时候向神许的愿望啊，我们教会很常常喜欢啊，新的一年你有什么什么向上帝祷告的愿望啊？请问你在年初2011年向神许的愿望成就了多少？现在已经开会了啊，成就了多少？回答啊，我们在这里面来反省一下，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那不过呢，你现在下半年悔改还来得及啊！各位，当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寻求生命和侍奉上要突破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悔改，上帝就必然要施恩。让我们记得每天依靠神救恩和能力，也每天依靠神的同在和供应。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不单单只是我们明白一些理智上的真理，让我们一同的来反省，让我们一同的应用在我们接下来的年日的生活当中。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重新开口为我们自己祷告，请。